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11月20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2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倪楠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习近平特使、中央联络部部长宋涛访问朝鲜或在今天结束，但是仍然没有和金正恩会晤的消息传出。韩国外交部长和韩国总统即将就宋涛访朝的成果启程访问中国。韩国情报显示，朝鲜总政治局的正副局长正在受罚。朝鲜时隔20年再次整肃人民军总政治局，强调党指挥枪。朝鲜近年可能研发出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美国士兵酒驾导致日本老翁死亡，美军下令禁止驻日本的美军士兵饮酒。中国外长王毅访问缅甸时提出分三个阶段解决缅甸若开邦罗兴亚人问题，提出建设人字形中缅经济走廊。欧盟对孟缅讨论难民遣返协议表示乐观。台湾民众不满意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表现者增为58%。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接受辞职要求，已经完成了辞职书的撰写工作，将得到全部豁免权。德国总理默克尔阻隔未能成功，法国总统表示不愿意看到德国继续陷入紧张境地。英国女王和菲律宾亲王庆祝70年白金婚纪念日，英国脱欧问题同一天将有所进展，欧盟今天决定驻伦敦的欧盟机构何去何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1月20号星期一，习近平的特使及中共中央联络部的部长宋涛正式对朝鲜访问或将结束。韩联社表示，截至目前仍然不知道宋涛是否要和金正恩见面。朝中热和朝鲜中央电视台等朝鲜官方媒体在当天的第一场节目放送当中也没有提及宋涛的来访。18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为宋涛举行了宴会，宋涛以及中国驻朝大使李进军等人出席。朝鲜方面则由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李书庸、党中央副部长李昌根等人参会。19号宋涛走访了朝鲜的锦绣山太阳宫勋章的保管所，以及金日成和金正日专列以及专车的保管所，之后在留言簿上留言。同一天他前往平壤的牡丹峰，象征中朝两国友谊的友谊塔，敬献了花篮。随宋涛前往的还有中国驻朝鲜大使李进军等人。此后宋涛还在平安南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旧址向中国志愿军烈士的陵园献花。中国国航在平壤和北京之间的航班分周一和周五两次，因此有外交人员分析称，宋涛有可能在朝鲜逗留三个晚上四个白天。如果按照这个日程计算的话，那么预计今天启程返回北京，但是仍然不排除宋涛返回之前和金正恩短暂会面的可能性。但是宋涛也有可能等到与金正恩达成会面之后再回北京。无论如何，若中朝双方就朝鲜核问题交换意见而谈判失败的话，中朝关系将继续朝着难以恢复的方向前进。此外，韩国的外交部消息表示，是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将在本月21号访问中国，为总统文在寅访华做准备。康京和将于22号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康京和有望听取中方介绍宋涛一行访朝的成果。韩联社首尔11月20号引述韩国国家情报院同一天的消息表示，朝鲜时隔20年整肃人民军总政治局，一二把手双双受罚。韩国国情院当天向韩国的国会情报委员会报告工作时披露称，朝鲜党中央在崔龙海的主持下以态度作风不端正为由，对朝军的总政治局进行20年以来的首次纪律检查工作。总政治局的局长黄炳世、第一副局长金元红等高官将领被处罚。韩国共同民主党的议员金炳基就此表示，一二把手双双受罚难免殃及下属和将领，这是强调党指挥枪对军立威的传统做法，但是并非针对全军的大面积整肃工作。朝鲜的中央电视台上个月8号报道称，庆祝已故领导人金正日就任劳动党总书记20周年中央报告大会时，按照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劳动党的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内阁总理朴凤珠、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黄炳世的顺序播报了参会领导的人的名单，而此前黄炳世礼宾排名仅次于金永南。同时，黄炳世自上个月13号以来一直未在媒体上现身。韩国的情报院就朝鲜核岛挑衅形势表示，关注的研发设施内各种活动十分活跃。国情院认为，朝鲜有可能年内发射弹道导弹，正在严密关注相关的动向。目前观察到的朝鲜导弹研发设施车辆来往频繁，似乎已经进行发动机的试验了。国情院还表示称，在关注朝鲜为加强威 射美国提高导弹性能以及和利用太空为名发射导弹弹道的可能性。国情院表示，尚没有发现风西里和试验场有核试验的临近迹象，但是只要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拍板的话，朝鲜随时可以进行核试验。目前三号坑道处于可随时进行核试验的状态，四号坑道最近重启施工，二号坑道被闲置。此外，韩联社还表示，朝鲜官方正在全力管束民众，避免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动摇民心。同时，朝鲜通过基层党组织构建管控人民日常生活报告机制，禁止聚众饮酒等相关聚会等活动，并加强信息流通的管制。有关朝鲜今年可能研发出打到美国本土洲际导弹的消息，请听方华的介绍。
据路透社报道，韩国间谍机构星期一称，朝鲜今年可能研发出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目前，该机构正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韩国间谍机构对议员们称，眼下没有侦测到朝鲜即将进行核试验的迹象，不过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似乎随时为下次试爆做好了准备。韩国议员在一次闭门会议后称，在面临国际制裁之际，朝鲜也在加紧控制外部的信息。就习近平的特使宋涛访朝，试图缓和朝鲜核武和导弹危机，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近年来随着朝鲜不断进行导弹和核试验，这两个相邻的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不和的迹象。中国支持美国主导的多项旨在对朝鲜实施更加严厉制裁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北京同习近平会面，呼吁中国为控制其邻国做出更多的努力。他后来发推文表达了对中国派出特使的期望，是一个重大的举措，我们看看会有什么结果。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派遣特使访问朝鲜一事表示，期待在敦促朝鲜改变政策上，中国发挥责任的建设性的作用。
美国的军方11月20号宣布禁止驻日本的美国士兵饮酒，该禁令有效期截止到新的指令发布。这是上周日一名醉酒的美国士兵造成严重交通事故致人死亡事件之后，美国军方的最新反应。驻日本的美军通过一份声明表示，直到发布新的政令为止，禁止饮酒的命令适用于所有在日本领土的美国军人，无论是在军营里还是在酒吧等公共场合内，无论在俱乐部还是在酒店，一律禁酒。而冲绳的驻日美军则接到命令不得离开军营。上个星期日的下午，一名61岁的日本男性在一起交通事故当中丧生。该起交通事故是一名醉酒的美国海军士兵造成的，他当时醉酒驾驶一辆卡车。日本警方表示，随后的酒精含量测试显示，肇事的驻日美军体内酒精含量超过驾驶车辆最高上限的三倍之多。美军在随后的声明当中表示，当我们的军人无法达到要求时，就会有损于美国和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使美军任务的进展更加的艰难。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日间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尽管日本政府曾经屡次向驻日美军表达强化军队纪律的关切性，但是非常遗憾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美军表示会立即组织针对驻日军人和平民的培训，强化对饮酒和其他行为的责任态度。截至目前，共有将近50000名美军军人驻扎在日本境内，日本民众和驻日美军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目前一名美国的海军军人在冲绳接受去年奸杀当地女性居民的案件审理工作。本次的酒驾致人死亡事件料将给日本民众和驻日美军之间的关系火上浇油。就美军的士兵酒后驾车撞死日本人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美军士兵酒后驾车撞死日本人引起公愤。日本时间19日清晨5点25分左右，日本冲绳县那霸市国道58号路口，一辆吨位为2吨的美军卡车与该市公司员工平良英正的微型卡车相撞，平良胸口等处遭强烈撞击，送医后死亡。驾驶该卡车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身带酒气，被日本警方逮捕。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他表示，屡屡发生如此事故，让我失语。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20日早晨的记者会上表示，防卫省、外务省已经对 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表示了深深遗憾之意，并强烈要求美方严肃纲纪，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并诚恳对应死亡者遗属。据日本警方称，美军卡车在一个路口直行，撞上了从反面车道准备右转的微型卡车，根据目击者的证词，可能是在红灯且可右转的信号灯亮着的情况下，双方均处于该交叉路口，而美军卡车进入了路口，目前正在对事故真相展开调查。该士兵左腰处也受轻伤，从他的呼吸中检出的酒精含量约为标准值的三倍。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坚持不卸任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今天传出了写好辞职信接受辞职要求的消息。该消息经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传出，引述的是一名和穆加贝进行谈判的人士的话。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表示，接受辞职的总统穆加贝和他的妻子格雷斯穆加贝得到了全部豁免权。消息指出，穆加贝周日已经接受了辞职，但是执政党不愿意让他在军队面前宣布辞职，因为担心军队进行介入制造混乱的局势。另外，台湾民众不满意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表现者增为58%左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联合报两岸关系年度调查发现，过去一年来两岸关系未见突破或恶化，各项评价都维持民进党重新执政第一年的水准。不过不满意总统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表现的人由48%增为56%，另外有47%质疑政府两岸政策不当。联合报从2010年开始规划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每年定期追踪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五大领域中仍以两岸民间互动现况较获好评，有34%的民众觉得两岸民间关系热络，44%认为关系和缓，16%感觉双方关系低迷。两岸社会关系平均得分5.1分，是五大领域中最获好评的领域。两岸外交战火角力的部分，今年仍是57%的民众觉得两岸外交处于高度竞争状态，26%认为关系和缓，8%感觉两岸外交战火降温。平均来说，两岸外交关系得分7.2分，是五大领域中两岸关系最竞争对立者。进一步分析影响两岸关系转趋紧张的可能因素，不提示选项的前提下，33%的民众认为台湾独立是两岸关系的最大变数，比率比去年大幅增加11个百分点，创历次调查的新高点。居次的影响因素是民进党大陆政策及民进党继续执政，各占8%。针对蔡英文总统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民众负面评价由去年的48%增为56%，满意比率由31%降为2.6%，1.6%无意见。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11月19日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与缅甸总统停决，缅甸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等人会面，介绍称中方建议分3个阶段解决有关问题。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60万名罗兴亚人躲避缅甸军方的反攻，逃到了孟加拉国避难。19日，孟加拉外长宣布已经和缅甸方面展开了协商，讨论如何对罗兴亚人进行遣返工作。另外，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今天表示，对有关罗兴亚人回到家园的相关谈判持积极的看法，他支持孟缅双方达成遣返难民协议。在欧洲方面的要求下，昂山素季主持的亚欧对话今天开幕，重点处理罗兴亚人的问题。王毅表示，中方认为解决若开邦的问题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孟缅两国双边协商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国际社会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应该给予两国鼓励和支持，为此营造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环境。王毅表示，在得到孟缅双方的积极响应之后，中方现如今提出了以下3个阶段的解决方案的设想。第一阶段是实现停火，第二阶段是各方以及国际社会共同鼓励孟缅双方保持和加强沟通，通过平等友好协商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途径。新闻播送完毕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由本台记者方华为您编播的要闻解说，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亚欧峰会星期一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举行，会议由缅甸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主持。罗兴亚难民危机自然受到欧洲方面的高度关注。共同社获得的主席声明草案当中没有直接提及罗兴亚问题，只强调反恐和对抗极端主义。但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林尼今天在会晤昂山素季后表示，两人就罗兴亚人危机展开的会谈极为令人鼓舞。莫盖林尼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与昂山素季举行了会谈。莫盖林尼事后告诉记者，我觉得会谈极为令人鼓舞。他表示，缅甸与孟加拉国可能达成共识，遣返罗兴亚难民。他说，我相信这样的可能性是真实而且实际的，这非常振奋人心。今年8月25日以来，已经有超过62万罗兴亚人抵达孟加拉。大量难民在短期内的涌入，为当地的医疗设施带来了严重的挑战。目前，每天依然有上千名罗兴亚人通过各种方式抵达孟加拉国。前几天出席亚欧外长会议的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与德国、瑞典和日本外长一起走访了孟加拉靠近缅甸边界的罗兴亚难民营，实地了解情况。各国外长承诺将竭尽所能协助缅甸化解罗兴亚危机。莫盖里尼表示，与其施压，我们的做法向来是倡导各方有协商的空间，将来也不例外，以鼓舞大家解决这个短期内不会消失的问题。莫盖里尼也呼吁国际社会体谅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的立场，并表示支持由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领导的咨询委员会改善若开邦的局势。共同社的报道指出，亚欧峰会主席声明草案强调反恐，反映出缅甸有意把政府军清剿罗兴亚人武装分子的行动正当化。声明也对近期多次试射导弹和进行核武试验的朝鲜表示了强烈的谴责，要求对方遵守安理会的决议，停止挑衅行为，对军事行动表示担忧。声明没有直接谈及中国推进有效控制的南海问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周也对缅甸进行了访问，他在会晤昂山素季后表示，他不认为大规模的经济制裁会解决目前的危机，而针对一些个人的制裁可能更加有效。昂山素季对此表示感谢，同时也承认缅甸目前面临很多挑战。蒂勒森宣布为罗兴亚人再提供4700万美元的援助，是美国今年的援助总额达到8700万美元。就在蒂勒森访问缅甸之前，缅甸军方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称内部的调查没有发现证据显示缅甸军方践踏了罗兴亚人的人权，缅甸军方只是打死了罗兴亚的恐怖分子。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强烈谴责缅甸军方，称这是缅甸军方试图粉饰人权组织所说的针对罗兴亚人的屠杀、性暴力、抢劫和捣毁。联合国方面称，缅甸政府武装力量的那些得到报告的行为是典型的种族清洗的案例。另外，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一表示，缅甸内阁部会下令禁止在仰光市中心举办集会游行，剥夺了人民和平抗议的基本权利。缅甸的盟邦和援助方应敦促该国政府信守保障基本人权的承诺，包括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中国方面，中国外长王毅在内比都与昂山素季共同会见记者时，介绍了中方对缅甸若开邦局势的看法，表示中方建议分三个阶段解决有关的问题。王毅称，中方认为解决若开邦问题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缅甸与孟加拉两国双边协商，找到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方案。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应给予两国鼓励和支持，为此营造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环境。王毅介绍了中方提出的三阶段解决设想，即第一阶段是实现当地停火，恢复稳定秩序，使民众得享安宁，不再流离。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目前这一阶段的目标已基本实现，关键是不要再发生反复，尤其是不能重燃战火。 第二阶段是各方和国际社会共同鼓励缅孟双方保持和加强沟通，通过平等友好协商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途径。目前双方已就遣返协议初步达成一致，希望能够尽快签署并付诸实施，取得可视的成果。第三阶段是直面问题的根源，探讨治本之策。王毅称，中方认为贫困是产生动荡和冲突的根源，若开邦虽有着丰富的资源，但发展依然滞后，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对该地区摆脱贫困的支持和投入，以脱贫带动发展，以发展实现稳定。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浏览一下周一法国各大早报的头版焦点内容。右翼《费加罗报》关注的是法国政府减低地方行政预算，引发地方政府领导的抗议。左翼《解放报》则提醒说，法国国民议会本周将表决通过政府劳工法改革中有关减低公司裁员经济赔偿的条款，指出该法令通过之后，公司老板们就可以在没有任何原因的前提下轻易的解雇职工，而不会被勒令支付高金额的赔偿费。天主教十字架报聚焦黎巴嫩危机，指出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即使按计划于本周三返回黎巴嫩，这也并不能够改变目前黎巴嫩面临来自伊朗以及沙特阿拉伯双重压力的困难处境。费加罗报国际版刊登发自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评论文章，指出黎巴嫩政治危机才刚刚开始，法国的干预使沙特阿拉伯走出了遭受指控的尴尬处境，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沙特阿拉伯要求黎巴嫩彻底清除伊朗在黎巴嫩的联盟黎巴嫩真主党的势力，而真主党在黎巴嫩社会根深蒂固，不仅直接参与政府与议会，而且代表了黎巴嫩三分之一的什叶派民众。法国人道报的巨幅标题是加泰罗尼亚今日欧洲的政治犯，该报惊叹说，在今天的欧盟居然会有十位加泰罗尼亚独派领导人被西班牙的监狱监禁了多个星期，另有两人因被指控分裂罪而被拘押了一个多月。人道报谴责西班牙首相拒绝对话，批评西班牙右派政党常年来独断专行的执政风气。财经报纸回声报关注的是政府的减税政策究竟能够走多远。有关中国的报道与评论涉及特朗普访华、中美在国际舞台的地位以及中国金融市场是否稳定的评论。费加罗报在观点栏目刊登了该报专栏作者尼古拉·巴沃莱兹的文章，对特朗普访华所引发的后果做出了综述。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中国第一，美国出现。文章指出，美国自从20世纪初开始超越英国，成为世界舞台挑战专制于皇朝、捍卫民主自由政治的龙头国家，牵头使民主阵营在1918年、1945年以及1989年屡战屡胜，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因此而不可或缺。然而在超级大国的幻想之下，美国深陷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深受重挫，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也因此而受到质疑。尽管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因其强大的军事以及经济实力依然不失为超级大国，然而特朗普的上台却使美国在世界舞台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考验。特朗普在国内激发种族矛盾，在国外以保护主义为由削弱了美国外交的传统联盟，特朗普加剧民粹主义势力，导致美国在国际舞台日趋孤立。文章评论说，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经梦想一个脱离了美国影响的欧洲，今天特朗普使他的梦想成为现实。特朗普削弱了北约的实力以及英国的脱欧，导致欧盟不得不加强其自身的国防。文章最后总结说，全球化最初是由美国所提倡，而如今却似乎正在没有美国的参与之下继续。特朗普上台之后所出台的政策，事实上是美国逐渐退出世界舞台，而是中国趁虚而入，成为全球第一。世界会逐渐发现，地球在没有美国的前提下依然会转，不过民主制度缺乏了美国的保护，不知能够维持多久。 此外，《回声报》在金融与市场版刊登了另一篇关于中国股市运作的文章，标题是《茅台酒再度彰显中国股市的混乱》。文章指出，中国官方新华社近日对贵州茅台在深圳股市上市四年之后股价翻了七倍表示担忧，担心引发泡沫现象。新华社指出，事实上，公司发展的速度与股价的飙升并不吻合，暗示政府或将直接干预。新华社评论发表之后，贵州茅台的股价上周五应声下跌了 4%。 回声报评论说，中国官媒罕见的直接介入再度显示了北京加强金融市场稳定的决定，避免再度出现2015年夏季的股市狂泻灾难。另外，在中共十九大结束几周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上个月，中国的工业生产以及零售市场统计都有所下跌，对大城市房地产领域的限制以及对银行贷款的紧缩都使中国经济呈现放缓的迹象。尽管美国的高盛银行继续看好中国的经济增长。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去收听由王山主持的本台特约记者专栏。
10月1日，拉斯维加斯发生59人死亡、527人受伤的重大枪击案后，美国又有多起重大枪击案发生，其中有两起袭击教堂。1月15日，德州一名枪手血洗圣安东尼奥市东南方城镇萨瑟兰泉第一浸信会教堂，杀死27人。11月9日，俄亥俄州凯霍加瀑布市警察逮捕的一名枪手也扬言要到教堂大开杀戒。教堂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的地方，在美国，上帝也不能幸免和他的子民一同遭受枪击。美国每100人就拥有101把枪，所有美国人从生下来到死亡，每天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枪口下，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在教堂，都躲不开子弹射向自己的身体。美国每年有超过3.3万人死于枪支暴力。拉斯维加斯枪击案过后仅一个多月，美国枪击事件就导致896人死亡、1990人受伤。因枪支泛滥，美国儿童死亡几率比其他发达国家高14倍。1970年至今，美国人死于枪口下的人数比建国至今200多年来历次战争和天灾死亡人数都多。遭受枪击的不只是平民，也包括美国总统。美国历史上有5位总统遭受枪击，其中4位死亡。今年以来，在枪击事件中死亡或受伤的美国警察261人。美国警察是西方国家最暴虐的警察，他们会向拿玩具枪的儿童开枪。美国人经常抗议警察滥用武力，这也怪不得警察。警察执勤时几乎都处于神经质状态，因为他们也生活在无处不在的枪口下，为了免受枪击，他们不得不向他们认为可能持枪威胁自己的任何人首先开枪。那么是谁唆使美国人向自己的同胞开枪呢？谁在唆使美国人向上帝开枪呢？没有别人，就是1792年12月5日制定和通过宪法第二修正案的那些200多年来一直被尊为圣贤的美国人。宪法第二修正案保障美国人拥有和佩戴枪支的权利，这些圣贤为美国制定了一部恶法。宪法第二修正案制定200多年来，已有数百万无辜的美国人死在枪口下。宪法第二修正案违背了美国宪法关于非依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生命的精神。宪法第二修正案来源于第一批到达北美大陆的欧洲移民在印第安人的包围和野兽的袭击中，依靠枪支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因而形成的拥枪传统，并非像人们所说是为了制止政府施行暴政，保卫美国的民主制度。 在有完整而严密的权力制衡体制和军队国家化的美国，发生政府屠杀人民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宪法第二修正案是对美国人的诅咒，两百多年来只维护枪支生产商的利益，只见坏人持枪杀人，而以数百万美国人的无辜死亡为代价。在美国，只要宪法第二修正案不废除，禁枪就是天方夜谭，严格的控枪也难以实现，即使实现了，也消除不了无时不刻发生的枪击案。而废除宪法第二修正案门槛之高，使人无法逾越。况且反对控枪禁枪的利益集团都占据着捍卫宪法的神圣高地，这就是每当有重大枪击案发生，便有控枪的声音响起，过了十天半个月就再也听不到的原因。二百多年前，美国人建立了一个上帝的国家，圣贤们则制定了宪法第二修正案，把枪口对准了美国人。谁能拯救枪口下的美国人呢？唯有上帝。当上帝也遭枪击，枪口下的美国人还能靠谁来拯救呢？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习近平特使、中联部部长宋涛访问朝鲜或今日结束，依然没有与金正恩会晤的消息。韩国外交部长与韩国总统即将就宋涛访朝成果启程访华。韩国情报显示，朝鲜总政治局的正副局长正在受罚。朝鲜时隔20年再次整肃人民军总政治局，强调党指挥枪。朝鲜今年可能研发出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士兵酒驾导致日本老翁死亡，美军下令禁止驻日本的美国士兵饮酒。中国外长王毅访问缅甸时提出分三个阶段解决缅甸若开邦洛辛亚人问题，提议建设人字形中缅经济走廊。欧盟对孟缅讨论难民遣返协议表示乐观。台湾民众不满意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表现者增为58%。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接受辞职要求，已完成辞职书的撰写，将得到全部豁免权。德国总理默克尔阻国未能成功，法国总统表示不愿看到德国继续陷入紧张状态。英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庆祝70年白金婚纪念日，英国脱欧问题将在周一有进展，欧盟今日决定驻伦敦的欧盟机构何去何从。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罗拉主持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阿里巴巴集团、欧尚中国零售和台湾润泰集团周一宣布达成新的战略合作关系，联手购入中国超市运营商高新部分股权。三个企业联合声明强调，要为中国消费者提供食品零售线上线下的新体验。中国网络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欧尚中国零售和台湾润泰集团周一发布联合声明，三家企业已经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将联合企业的不同资源组成新的零售联盟，在中国推动新的食品零售发展机会。根据战略合作协议规定，阿里巴巴集团首先直接或间接持有高新零售的部分股权，就是阿里巴巴投资约为28.8亿美元，控股高新36.16%的股份。随后，阿里巴巴将投资台湾润泰集团。另外，欧尚中国也将增加在高新零售的股份。高新零售是中国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大卖场运营商，主要经营欧尚、大润发等品牌，在中国拥有400多家零售商店，占有中国零售市场的8.2%。 高新零售11月13日在香港股市停牌，周一20日开始交易后，其股值上升了 3%。 根据三家集团的战略合作协议，三家企业将分别控股高新零售 36.18%、 36.16% 和 4.67% 的股份，组成零售联盟，推动中国食品零售企业在线上和线下的服务。阿里巴巴是中国网络巨头，从2015年开始也斥资93亿美元发展实体商店。去年阿里巴巴还推出了无收银员商店和淘咖啡馆，但是随着中国大城市网上购物的饱和，阿里巴巴开始寻找投资实体商店的机会，以满足乡村非城市居民商店购物的需求。阿里巴巴集团执行总裁张勇在声明中表示，消费者需要实体商店，上述战略联盟反映了阿里巴巴新零售的发展方向，其目标是为借助阿里巴巴的互联网方式和新技术发展实体商店，显示在网上购物发展迅速的今天，也同样需要重视 IT 给实体商店带来的发展机会。声明强调，高新零售是中国国内最大的商店运营者，此次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意味着零售业将实现以条形码扫描为代表的 IT 时代，向以大数据和线上线下融合为代表的 DT 时代发展，给中国消费者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体验。欧尚零售首席执行官表示，此次与阿里巴巴合作显示我们对未来商业的共同远景，实现实体零售及线上零售的联手，能够更好为中国数亿消费者提供服务，带来全新的购物体验。泰润集团副主席黄明端在声明中强调，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消费者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高新与阿里巴巴联手会满足顾客日益增长的需求。贝恩策略顾问公司中国负责人表示，阿里巴巴首次进入零售行业，需要面对一些挑战，如如何获得某些产品的销售许可，只受商品和人力税务等问题。各位听众，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阿里巴巴联手欧尚和台湾润泰打造中国零售食品平台。感谢班沙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为您重播由瑞迪主持的有关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的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1917年的俄历10月25日至26日夜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当时的首都彼得哥勒夺取政权，并在随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政权，改变了俄罗斯帝国的历史进程，也在将苏维埃模式推向世界的同时，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苏联导演谢尔盖·艾森斯坦1927年制作的影片《十月震撼世界的十天》，以及苏联年轻导演罗姆在1937年制作的影片《列宁在十月》，都将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东宫的正义性通过轰轰烈烈的场面传达到共产世界各个角落。但100年之后，种种史料重现出一个不同的历史版本。当时由克伦斯基领导的临时政府已经摇摇欲坠，布尔什维克夺取东宫的行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后来被看作是十月革命象征的阿夫勒尔号巡洋舰，当时也只是以一声空炮作为开始武装起义的信号。不少学者因此认为，所谓十月革命更是当时苏联政府政治宣传机器塑造出的一个神话。但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俄历10月25日，也就是公历1917年11月7日夺取政权，的确改变了俄国的历史航向。当年公历11月25日，布尔什维克政府组织立宪会议选举，却只在703个席位中获得了173个席位。 1918年公历1月18日，新当选的立宪会议因为拒绝接受布尔什维克政府提出的政令，被列宁下令解散。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宪政学者张伯树先生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他认为十月革命推翻此前的二月革命政府是一次巨大的历史倒退，而布尔什维克得以夺取政权只是利用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不带有必然性。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说呢，十月革命为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呢，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是在历史上，1917年俄历的10月25日这一天呢，当时的俄罗斯首都彼得格勒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天确实发生了一场革命，那就是由这个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啊，他们动员的工人士兵在那天推翻了二月革命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啊，这是一场布尔什维克意义上的革命啊。所以说起来的话呢，这件事情对后来20世纪的整个历史的影响的确是很深远的。
但是当时从事件的当天来说，一些报道都在说其实并没有那么轰轰烈烈的一场革命性的举动。
那天的话呢，的确是有工人和士兵参加了革命，这个过程当中呢，不像我们原来所想象的像经常的宣传的那样的，好像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是吧？有这个多少人参加的，就如同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是吧？列宁在十月那里所表现的那些场景情况并不完全是那样子，但是当天确实是发生了革命，这个是不假的。
对，那这个革命是从哪个意义上讲是革命呢？夺取东宫的这个次日，它是建立了一个新政府，还是建立了一个新政权呢？
看你怎么定义这个政府还是政权了，是吧？可以这么讲啊，它确实是建立了一个新政权，那就是苏维埃政权啊。但是最主要的意义的话呢，还不是说就是一个新政权对老政权的一种更替，或者说的话呢，是苏维埃政权对二月革命建立的一个临时政府的更替，主要意义还不在这儿，而是说的话呢，这是一个新的类型的政权啊。这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20世纪共产革命所建立的这种集权主义政权啊，它取代了二月革命所建立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意义上的那个政权啊，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政权性质。所以我们才说十月革命它是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尽管这个新的时代从我们今天的价值判断上来看，这是一个不幸的一个变化，
但是它这个巨变，就是它具体巨变的这个时间点，实际上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的立宪会议选举之后发生的，是不是这样呢？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您刚才提到的立宪会议呢，这个实际上是在二月革命以后啊，就已经开始在这个酝酿要搞这么一个会议，是吧？因为二月革命的话呢，是推翻了俄国的沙皇制度啊，建立了共和制度。共和制建立以后的话呢，那个政府就是克伦斯的临时政府。那么这个临时政府的话，它需要通过立宪会议来正式确定未来俄罗斯共和的法律框架和宪政框架。它本来是要干这个事儿的，但是这个会还没开呢，十月革命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这个苏维埃革命就发生。当然发生以后呢，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倒也没有拒绝立宪会议，是吧？所以在1917年的11月份到12月份。参加这个立宪会议的代表仍然进行了选举。我这个布尔什维克本来认为他们应该能够赢得这个代表的多数，但是事实上的话呢，他们没有能赢得多数，反倒是社会革命党还有其他的一些温和政党在议会的这个代表当中占据了多数。这就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实际召开的这个立宪会议头一天，这个会议上的话就出现了不利于布尔什维克情况的变化。因为列宁呢，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他已经起草了一个，叫做《被剥削劳动人民宣言》，啊，已经起草了这样一个东西。这个当然完全按照共产革命的那套逻辑来解释的，并且的话呢，他本来是希望在这个立宪会议上能够通过这个宣言。更荒谬的是呢，这个宣言实际上已经在《真理报》上发表。这样的话呢，在那个会上，当然包括社会革命党在内的许多其他的政党不接受布尔什维克的这种安排，认为你这是强人所难。你这等于把事先已经搞好的东西强行要求立宪会议接受，这个宣言里边还要提到，就是说今后的立宪会议，他要服从苏维埃工农政府的意志，这些当然都是其他各个政党所不能接受的。在出现这个冲突的情况之下，列宁的话就宣布说立宪会议解散，这就出现了后来的话呢，到了1918年的1月5号， 彼得格勒的工人还有其他的老百姓上街抗议苏维埃政府，开始镇压。
布尔什维克政权解散了制宪会议或者叫立宪会议，引发了一场民众的大游行，主体呢还是工人。那么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一直自称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但是他在这一天还是对上街抗议游行的工人开了枪。
对的，是的啊，这倒是反倒证明的话呢，这样一个新的政权的性质其实它是一个容不得任何意见容不得任何不同声音的这样一个政权，它名义上说它代表工人阶级，实际上的话呢，当工人起来反对他的一个做法的时候，他照样去进行镇压，这反倒正好证明了苏维埃政权作为一个新的集权主义这种类型政权它的真正的性质。
那么被十月革命推翻的政府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府呢？当时临时政府的这个总理克伦斯基在被推翻之后呢，流亡美国。他呢曾经评论呢，就说这个十月革命是一次反革命政变，他摧毁了二月革命以来取得的民主进步。您同意他这种说法吗？还是说这只是一个失败者对胜利者的一种诋毁呢？
我同意克伦斯基的这个看法，这并不是失败者对胜利者的某种诋毁，因为从大历史和大逻辑的角度来看，十月革命推翻了二月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的倒退。因为二月革命呢，在俄罗斯的整个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啊，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步啊。我们知道呢，俄罗斯的现代化啊，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早在18世纪就开始了。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女皇，一直到亚历山大一世，是吧？历代的俄国沙皇在推进俄国的现代文明建设方面，其实他们都是做了一些努力的。到了1861年的俄国废除了农奴制，1909年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然后到1917年的二月又推翻了沙皇制度，建立了共和制度。所以整个这个过程的话呢，应该说是俄国制度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一系列的不断的进步。而十月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对前边200年俄罗斯的这种现代文明进程当中的一个巨大的扭曲，一个巨大的中断，一个巨大的倒退。所以我说呢，克伦斯基的这个评价其实还是蛮客观的。
但是从当时俄罗斯国内国外的形势来看，皇权呢在同一年三月倒塌，同时呢他又面对着战争的困扰，在这种形势下的俄罗斯，克伦斯基他当时所代表的二月革命的理想是不是也注定要失败？布尔什维克上台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也是一种必然？
我不认为是这样的，是吧？正像刚才我讲过的，二月革命的理想的话呢，它实际上是体现了俄国近200多年以来它的一个走向现代文明这个进程。二月革命是其中的最新的一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虽然说当时二月革命建立的这个新政府确实面临着许多困难，因为当时的俄国和德国正在交战，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行当中，战争还没有结束。而俄国的话呢，当时在战争当中是处于不利位置的，节节败退，国内的话呢士兵反战，工人的话呢也反战啊，另外经济上非常困难。俄罗斯的这样一个新的二月革命的政府在处理这些个问题上面的确也显得比较无能，因为组成这个政府的成员大部分是原来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的议员，他们在实际处理危机这个方面显然他们没有经验。但是这不意味着说这个革命的话呢就一定要失败，假设当时没有布尔什维克这种力量的话，那么我想虽然说二月革命新建立的政府他们会这个可能要走一些曲折的路，或者说他们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他们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但是整个俄罗斯制度现代化的进程它的大方向是对的，因此二月革命所代表的整个的方向也是对的。只不过是因为布尔什维克上台了，布尔什维克的话呢利用战争所造成的这种民众的反战的心理，士兵的反战的心理，也借助于布尔什维克自身在组织方面的某种优势啊，就是他的那个先锋队的那套组织，所以他们呢利用这个机会推翻了二月政府。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布尔什维克上台也不具有我们过去那种这个共产党宣传的那种意识的必然性。过去总是讲嘛，说好像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那种这个理论的正确性，体现了共产革命的逻辑的必然性。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一种宣传而已。布尔什维克的上台是借助了当时非常偶然的一些个历史条件。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和共产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那套阶级斗争理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从当时十月革命之后，民间对立宪会议选举的期待，还有立宪会议选举之后立宪会议被 解散民间抗议集会来看，布尔什维克以这样的方式夺取政权并没有大批的民众的支持。
是这样的，就是说呢，开始他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刚才我讲了，他成功的利用了当时民众和士兵的反战心理，你可以说呢，在当时这个革命当中是获得了一部分民众的支持。但是当发生像立宪会议啊，这个布尔什维克强行解散了立宪会议，甚至镇压了抗议的民众，在这个时候他自己这个政权的那种反动性充分的暴露出来了，当然他也就失去了很多老百姓的支持。这个过程的话呢显得非常自然，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甚至整个这个过程没有任何意外的地方。我们可以讲的话呢，通过布尔什维克镇压立宪会议，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后来他也镇压了水军的起义，他也残暴的杀害了已经退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全家，这些做法的话呢，从一个文明世界来讲的话，这都是不耻的，这都是非常恶劣的。当然这些事实很长时间之内苏联人是不知道的，其他世界人很多地方也不知道，这是到了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甚至到了苏联解体以后，很多当年十月革命的历史事实才逐渐的被世界所了解，它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个政权它的这种反动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中国旅美宪政学者张伯树先生的采访，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为您重播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节目。
各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拜占庭艺术。在法国的卢浮宫里边有许许多多的拜占庭艺术作品，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是拜占庭艺术。拜占庭艺术是指东罗马以及继承了帝国文化的民族和国家的艺术，虽然帝国开始于罗马帝国的衰弱，并且一直持续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然而许多东欧的东正教国家以及一些东部地中海的穆斯林国家，在几个世纪之后仍然在许多方面保留了帝国的文化和艺术。意大利的拉文纳圣维塔列教堂半圆式的拱顶侧壁镶嵌画中，蒂奥多拉皇后与侍从和扎士丁尼及其随从是相对的，他们是拜占庭绘画的代表作。扎士丁尼及其随从画面是以黄色的马赛克做底，扎士丁尼大帝位于画面的中心位置，他头戴镶嵌着珠玉的帽子，身着紫红色长袍，长袍上有金光闪闪的圆形的装饰品，手上捧着装着圣水的器物，表情威严和自信。他的左边是两个身着白地朱红色服装的贵族，再左边是五个手里拿着矛盾等武器的年轻卫士。在扎士丁尼的右边是身穿白黄色衣服的大主教马克西米尔，他手里捧着一个象征基督教的小十字架，衣服上还画着一个十字图案。在扎士丁尼大帝和大主教之间站着的是阿尔汉塔利亚，再右边是两个助祭者，一个手里拿着精心装饰的圣经，一个提着教会中使用的油灯。整幅画前后一共12个人，正好是基督教12个门徒之数。画面的构图是水平一线的模式，人物都站成一线的正面排列，站得非常整齐。人物的身体比例都明显的拉长，好像都是踮着脚一样的不自在，但是把身体的修长线条表现得流畅。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画家着力表现的不是人物的具体形象，而是一种神圣的宗教化的威仪和肃穆。蒂奥多拉皇后与侍从描绘了她与宫廷女官以及侍卫向基督献祭的场面。蒂奥多拉皇后头顶圆形的光环，戴着华丽的闪耀的珍珠一般光泽的皇冠， 身着紫红色，杂以金色的衣袍，手捧祭物，在祭司和宫女们的簇拥下，端立在画面中间偏左的位置。皇后的左侧陪侍着七个衣着十分华丽的宫女，右侧是两位教会的祭司，其中一个人扬起手臂，拖着侧门上悬挂着印着彩色花纹的门帘，门帘已经被系了起来。画面中点缀着喷泉、绿色植物等景观，增添了自然的气息。这幅画中皇后宫女们的衣着非常的华美艳丽，大块的白色、灰紫色、黄褐色、绛红色、蔚蓝色、翠绿色与闪闪发光的金色交相辉映，体现了镶嵌画色块并置、闪跃跳动的视觉效果。拜占庭的肖像画颜色使用都有各自的意义，比方说红色代表血和战争，但同时又代表青春美丽，黄色代表这个人是一个有着高尚美德的人，绿色代表着春天、新生、年轻。有时候画家会用金色代表高贵，比方说人头上画金色的光晕，代表着这个人有着高贵的、纯洁的灵魂和身体。另外，有些人的鼻子被刻意画得长，而且很瘦很薄，这是因为当时的人认为长的瘦的鼻子不会吸收凡间来的气息，而只是吸收来自天堂的气息。成熟的拜占庭风格从早期基督教艺术后期古典形式的风格化和标准化倾向演变而来，后期风格倾向于公式化、概念化，它对中世纪欧洲各国，尤其是东正教国家的艺术有着巨大的影响。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习近平特使、中央联络部部长宋涛访问朝鲜或今日结束，依然没有与金正恩会晤的消息。韩国外交部长与韩国总统即将就宋涛访朝成果启程访华。韩国情报部显示，朝鲜总政治局的正副局长正在受罚。朝鲜时隔20年再次整肃人民军总政治局，强调党指挥枪。朝鲜今年可能研发出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士兵酒驾导致日本老翁死亡，美军下令禁止驻日本的美国士兵饮酒。中国外长王毅访问缅甸时提出分三个阶段解决缅甸若开邦罗兴亚人问题，提议建设人字形中缅经济走廊。欧盟对孟缅讨论难民遣返协议表示乐观。台湾民众不满意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表现者增为58%。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接受辞职要求，已完成辞职书的撰写，将得到全部豁免权。德国总理默克尔阻隔未能成功，法国总统表示不愿看到德国继续陷入紧张状态。英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庆祝70年白金婚纪念日，英国脱欧问题将在周一有进展。欧盟今天决定驻伦敦的欧盟机构何去何从。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祝各位工作生活愉快，咱们下次的播音中再会。
Ça, c'est l'histoire de
Melody Nelson.
Qu'à part moi-même.Personne n'a jamais pris dans ses bras, ça vous étonne, mais c'est comme ça. Elle avait de l'amour pour vous,
Melody Nelson.
j'en avais des tonnes. Mes séjours étaient comptés, 14 automnes et 15 étés. Je n'ai que n'ai qu'un instant.